这是我们要讲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四讲。我今天早上还在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画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在一次属灵的竞赛中，每个人都在这个竞赛中，没有一个人是观望者。那些在观看我们竞赛的呢，就是那些旧约的那信心伟人们，他们已经跑完了他们的信心道路，现在呢，坐在这个观礼台上来观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来跑完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路程，而且呢，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跑完了他的信心路程，已经坐在父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就是主耶稣在父面前为我们来代求，然后父神就把属灵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好，我们讲到这个奔跑灵程，然后呢要接受管教，喜悦神的管教，可以从中得益。今天早上我们也讲到追求圣洁，要逃避世俗，那现在呢讲到我们如何心存敬畏来服侍我们的这位主。心存敬畏，虔诚侍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你注意希伯来书啊，它有一个写作特点，它的主题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呢，它的这个主题啊，始终是在新旧两约的这个对比中，在律法与恩典的这个对比中来向我们揭示出来，这个主题。因此呢，这段经文中出现了两座山，锡安山、西奈山，那一些重要的真理呀，就是在这两座山的这样的一个对照中向我们讲出来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两座山，其中有一座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我们今天得救了，但是呢，不是来到那一座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两座山，一座是能摸的山，眼睛可以看见的山，或者你可以称它是律法之山，代表律法，显明律法的山。另一座山呢是锡安山，这座山呢是信心之山，恩典之山。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来到那个能摸的山，而是来到信心之山、恩典之山。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注意在圣经中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会向我们说话，会给我们提出这个警戒，会引导帮助我们走合主心意的信仰道路，然后第四点呢，我们要看我们如何以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神。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基督徒侍奉的一个模型，然后是先是知道我们在属灵的赛程中一直奔跑属灵的道路，仰望耶稣，思想耶稣，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训练，然后呢这个抬起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修直我们跑的这个信仰道路，追求圣洁，远离世俗。后边呢是告诉我们如何来侍奉神，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好，先看第一点，能摸的山，就是一个眼睛可以看见律法之山。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有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注意希伯来书的一个特色呀，都是许多的段落呀都是以旧约为背景，而且呢我们借着希伯来书可以看清楚那些旧约事件的神学意义。那这节经文呢，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以出埃及记十九章为背景的。在出埃及十九章我们看到从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你要在山上四围给百姓钉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山中降雨，山上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震动。这就是这个能摸的山。你们但是圣经说你们原不是来到能摸的山，因为你们不是来到能摸的山，这个因为很重要啊，和二十八节的那个所以是相呼应的，神和合本没有益处，但是我们在观念中要把这个因为放在这里啊，因为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可以被触摸的，可以被感觉到的，就是西奈山。西奈山是可见的，是可摸的，因为圣经说凡摸这山的必要被致死。西奈山是旧约的发源地，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节说，义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用夏甲做比喻啊。保罗以夏甲象征旧约，守着旧约的人是在律法以下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我们不是守着旧约的人，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之约之下的人，我们是在神恩典之下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强调的就是，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我们的思想意识啊，如今不能停留在这能摸的山上。这山呢，除了叫人恐惧战惊，就不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这样的益处。这山只提醒我们，这山呢，给我们可以带来一种提醒，如果你还活在这个山上，你还在律法之下，就提醒我们什么呢？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而事实上呢，没有人能够行出这个律法的义来。律法是叫人知罪，
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呢，不能够停留在这个西奈山上，不能够停留在律法之下，你必须来到这个恩典之山，也就是锡安山。这是第二点，锡安山，信心之山。哎，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二十二节开头原文有一个使二者之间产生强烈对比的一个连接词，希腊文叫做阿拉，就是一个转折连接词。十八节说，你们原是来到那能摸，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这里说乃是，那来到什么地方呢？乃是来到锡安山。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能活在一种律法下的这种意识中。一个基督徒是来到锡安山，锡安山是恩典之山，是信心之山，又是永生神的城邑和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接下来呢，你注意啊，这座永生神的城邑里边有什么内容呢？都是我们信仰中最宝贵的东西。在那个能摸的山，你看见有密云，有黑暗，有火，有脚声，有令人听了之后害怕的声音。但是呢，在这个锡安山呢，注意第一点，我们看见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哎，刚才我看见我们的诗班有这么美好的敬拜。哎，注意以后我们的永恒里的敬拜呀，和成千上万的天使一同敬拜。哎，这个有一次王师母说，他说我现在在地上唱歌的时候啊，老师觉得是五音不正的，他说那以后我们在天上在唱诗的时候会不会还会五音不正？会不会五音不正啊？不会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上啊，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这个五音不正啊，它是属于负面的东西。哎，所以呢，到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哎，和成千上万的天使一起赞美敬拜那位永生神。那个赞美敬拜啊，实在是不可想象的美好。我们今天呢的赞美敬拜只是多多少少感受到一点点在永世里的那个赞美和敬拜，成千上万的天使。那这个成千上万的天使呢，可能是要服侍来到锡安山的蒙恩圣徒，因为天使都是服役的灵。然后呢，和蒙恩圣徒一起构成了赞美敬拜的大军，何等的美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句话很长，不太好理解，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一下啊，有一个共同的聚集，有一个共同的聚集，就是在天上已经被记录下来的投生者的聚会。旧约的那些圣徒，哎，包括我们新约的这个历世历代的圣徒，哎，他们已经走完了他们信仰的这个属灵的道路，现在都在天上聚集。那地方有一个共同的聚集，就是投生者，也就是他们的名字都已经记在天上的名册里边了，是一个总会。这个总会的意思呢，就是指一种盛大的聚集。诸长子之会，直译者就是投生者的聚会，哎，也就是众长子的聚会，可以看作是一种真正的蒙恩圣徒的聚会。我们的一些前辈啊，现在都已经在这个聚会中了，所以他们实在是像圣经所说的与主同在，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状况。好的无比的状况。那这些长子是名字已经被记录在天上的人，也就是说已经注册了，已经进入到天上，在那里登记注册。哎，登记注册。哎，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这个从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看这里的意义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了的人又使他们称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第三点呢，我们看有审判众人的神，这句话告诉我们，神是众人所有人的审判者，审判活人死人的神。第四点呢，有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当我们我们的肉体消失，那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灵魂到天上去了。这个虽然我们的肉体可以烧成灰，甚至有的人这个灰可以撒到大海，撒到森林里边，但是呢，我们的灵魂不在地上，我们的灵魂已经到天上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盼望。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不会再朽坏的身体，然后呢，和天上已经去到天上的灵魂和这个复活的身体啊，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进入永远与神同在的状况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实在是太美的一个人生，我们的盼望啊，实在是一个太美的盼望。所以呢，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义人呢就是指旧约的那些圣徒，就像那个十一章里边所说的，在旷野，在山岭，在山洞，在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但是他们的灵魂到了天上，这些人呢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那这是信而有盼望的旧约圣徒的灵魂呢，也因此被成全了，被成全了。好，第三点呢，我们现在看了两座山，两座山，我们不是来到那个这个西奈山，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来到锡安山，活在神的恩典之中。那下边呢，我们看见在这个锡安山里边，十字架如何向我们说话？前面有这个长子共聚的总会，有成千上万的天使，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这个义人的灵魂，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也在那里，而且呢，还有他所流的血、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中，最重要的是有新约的中保耶稣。那圣经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新约的中保，这是希伯来书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前面已经常常提及啊。七章二十二节说到，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八章六节也说到，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九章十五节也说到，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签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不但有新约的中保，这个地方还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十字架的工作，说到了以及所洒的血。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但是他作为中保的这个有效性啊，是被他在十字架上为赎罪舍命流血所确认的。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所信的耶稣就不是一位真正的耶稣。耶稣必须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二节所说的话。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那位 钉十字架的基督。注意啊，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个锡安山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而且呢，他所流的血也在那里。请注意啊，在神永恒的国度里边，在我们与神永远的那个聚集里边啊，仍然有耶稣的血在那里。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十字架是永恒的，十字架不是短暂的，十字架不是在各个他身上出现那一段时间才叫十字架，十字架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看见十字架是神的心意，哎，十字架有永恒性，一直到在永恒中耶稣基督所流的血还在那里，而且呢还一直在说话。所以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不但见到新约的中保耶稣和他所洒的血，并且呢我们会听见这血对我们说话，而且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希伯来书总是用这个更美更美这个字来描述我们的主耶稣，他比天使更美，他比摩西更美，他作为大祭司比亚伦更美，哎，更美。而且呢，他的宝血说的话比亚伯所说的血更美，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哎，亚伯因着信，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我们看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亚伯仍旧说话。在创世纪四章十节，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创世纪让我们看见亚伯的血在向神说话，耶稣基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为什么更美呢？亚伯的血是在地底下说话，耶稣的血是在天上说话。亚伯的血是见证该隐的罪恶，耶稣的血是成全罪人的救恩，所以更美。有没有注意这个更美的意思？更美，哎，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第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高举十字架，我们传扬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我们福音真理的核心。哎，现在的教会之所以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持定十字架，哎，我们没有让十字架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十字架它不是一个口号，它不是一个，它是能力的表现，哎，它是上帝救恩大能的表现，也是致死我们的救人的能力。我们之所以活在一些不蒙神喜悦的状况中，就是因为我们的救人呢，没有经历十字架的致死。一旦我们的救人被十字架钉死、致死和主同死，那我们的新生命就可以活得非常的活泼有力，活泼的有力。我们有时候常常把十字架呀当做一些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字架不是负面的东西，十字架不是软弱的东西，十字架是大能。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啊，他是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本是无罪的，去为我们成为罪，结果钉死在十字架上。唯有钉死耶稣基督，才能解决罪的问题，才能解除罪的权势，才能解除死亡的权势，才能解除律法的权势，才能够瓦解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十字架是大能，是大能，所以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去注意的。我们必须高举十字架，传扬十字架，见证十字架。而且呢，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活出来的道理，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都可以体现出它的大能。我昨天一直在说这个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呢， 婚姻问题，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婚姻中啊，常常把我们的配偶啊当作是我们的十字架。哎，有一间教会有一个弟兄写这个见证，他说他在他的那个教会侍奉中，哎，和妻子啊，妻子不通心，哎，妻子呢原来是从国内大陆来到这个纽约的，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女士，哎，对他的这个侍奉啊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教会里边，所以妻子呢老是成为他的拦阻。那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你就这样吧，这你妻子就是神给你的十字架，你就背着吧。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妻子成了丈夫的十字架，你是要背一辈子的，是不是很辛苦的？那如果丈夫是妻子的十字架，你背起来也很辛苦的。所以这种十字架不是让我们变得更辛苦，十字架是给我们带来喜乐，带来能力的。那在婚姻关系中，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实际上体现为一种性情，是什么意思啊？当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那个顺服那个东西才是十字架所应该有的性情，是十字架所带出来的性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不是按照本性都不愿意顺服的，哎，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呢，就带出了一种顺服，不是你有能力顺服主，顺服你的丈夫，而是十字架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你有了这种顺服的性情。丈夫爱妻子也是一样，哎，舍己爱妻子，人都是很自我中心的，是吧？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哎，去舍己爱别人，包括爱配偶，有时候都做不到的。但是呢，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就是十字架的内容。哎，当我们效法主的榜样，然后呢，以耶稣基督爱教会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才是十字架。哎，不是说你的妻子是你的十字架，很沉重，背起来很辛苦，丈夫是十字架，背起来很辛苦，不是这样的。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侍奉中也是一样。哎，这个弟兄跟你一同侍奉，但是老是给你找一些好像你自己觉得接受不了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哎，然后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弟兄就是我的十字架。不，弟兄不是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彼此的顺服，彼此的饶恕，哎，彼此的包容，哎，这个才叫十字架所彰显出来的能力。十字架是一种性情，是一种能力，哎，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哎，所以当十字架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听，哎，我们要听，哎，所以呢，那些在地上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天上，他的血在天上向我们说话。哎，在摩西的时代，那些对摩西的劝诫告诫这个违背的人尚且受到律法的刑罚，那我们今天这些来到锡安山的基督徒，耶稣的血在天上对我们说话，耶稣的十字架在天上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违背，如果我们不听从的话，怎么陶醉呢？就是这样。所以在将这个锡安山和这个西奈山，锡安山做过这个很强烈的对比之后啊，特别是在说过新约的中保耶稣的血在说话之后，作者用命令的语气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借十字架借着自己的血向我们说话的耶稣基督，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也就是摩西，哎，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耶稣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弃绝耶稣以他的宝血所说的话，是不可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和刑罚的。这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在有一个英国传道人叫中马田，哎，他呢就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他说根据圣经，他说十字架有一个非常奇妙之处，他能对我们说话， 他就提到希伯来书这里的经文啊，那里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呢，那要钉十字架的主在他的十字架的道路上不断地向门徒宣告他的十字架，哎，而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拦阻十字架。所以 我昨天上午已经讲到耶稣基督这个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到耶稣基督马上要到耶路撒冷，要面向十字架，要走向耶路撒冷了。然后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这个说你是什么先知什么什么，但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呢，父神把他儿子的位格，把他儿子的工作都向门徒启示出来，但是门徒呢并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并不真正知道这位耶稣来到世上要做什么。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耶稣基督很清楚地指示门徒，从此耶稣才指示他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去。当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所走的这条路就意味着是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说这个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那个必须管着后边的四项内容，必须走路十字架的道路，必须受苦，然后呢必须被杀，然后呢第四项是必须复活，讲得很清楚。但是门徒呢就拦阻耶稣基督，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彼得对着耶稣说的话，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基督说什么呢？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这不是，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边，他的儿子成为肉身的样式，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这是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任何人都不可改变。你要用这个必须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有的这个那些赎罪的行动，都是要完成天父的这样的一个必须。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是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且你注意啊，还有一个地方，当他们登山变相祷告的时候啊，当这个摩西、以利亚都已经离开了，只有耶稣一个人的时候，这个门徒说什么呢？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有没有这句话？我们在这里真好，但是我们今天呢，好多基督徒都常常用引用这句话，在这个一个退休会上啊，或者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就不想下山了。但实际上这句话呀，弟兄姊妹，我常常说这是很反动的一句话。为什么是很反动的一句话呀？他像在变相山上把耶稣留在那里，不要再往耶路撒冷去了。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在这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不要再往前去了，不要再往耶路撒冷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里真好，而且主耶稣基督也采纳了彼得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的救恩还有没有了？救恩都没有了，没有哥哥他，没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里真好，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是很关心主的这个，实际上它是一句很反动的话。我说这个反动不是政治上的反动，而是反神的旨意而动的一句话，反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去，在哥哥他要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事件的一句话。所以呢，如果真正称主留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啊，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了。所以你看，门徒也在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他们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天父对这个拒绝他儿子十字架的这些行为发出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听他。 所以当教会呀在危机之中缺乏危机意识的时候，十字架就会向我们说话。今天正是十字架要向他的教会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十字架会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愿意聆听，就会发现整本圣经啊都充满了十字架的声音。事实上啊，几乎我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十字架也从未沉默过。十字架会持续地发出声音，是希望把我们从这个顽梗悖逆和昏睡的这个状态中唤醒。如果我们愿意听十字架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能得到生命的益处。但如果我们拒绝听十字架的声音，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呢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啊，要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有一个敏锐的耳朵来听十字架向我们所说的话，来听十字架在圣经里边让我们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呢，这个听很重要。我们的主在命令使徒约翰写给七间教会的信呢，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曾反复地说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常常和这个圣经中的比如像腓力啊，哎，一起向主求，求主将父神显给我们看。实际上呢，这些门徒想看见的就是这个能力啊、尊贵啊、权柄啊、荣耀啊。但是主一次又一次对我们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主坚持把我们的目光啊引向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知道，唯独透过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才能看见那位荣耀的上帝。不借着十字架，我们完全无法认识上帝，无法认识上帝的救恩。我们完全不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神是如何成全了他的救恩。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所以今天呢，注意啊，有太多的信徒只是跟从主耶稣去过迦拿的筵席，却没有去过客西马尼园，更不用说到哥哥他了。他们希望永远停留在迦拿的筵席上，略过客西马尼园和哥哥他，直接与主一同坐席。但主耶稣却呼唤他的门徒全程跟随他。主的邀请是这样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当然需要在迦拿的宴席上看我们的主行变水为酒的神迹，喝那些由水变成的酒，但是只是停留在迦拿的宴席上，我们断不能成为主的门徒，因为主耶稣还有更大的呼召和命令，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席你们也要受。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呼召和命令。唯有当圣灵为我们预备一双顺服和聆听的耳朵时，这呼召啊和命令才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二十六节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当时和如今做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产生了很强烈的果效啊。震动地，当时说震动地与震动天它有一个对比啊。当时神在西奈山对摩西说话，遍山大大震动，哎，再一次震动。这句话呢是在哈该书二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在主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被震动，凡有行志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最后呢，不能被震动的，凡是有行志的，所有的被造之物都会被震动，都会被火融化。最后不能被震动的就是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而我们这些 被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的圣徒，我们就是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来到了这个不能被震动的国里了。你现在是在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里呢，还是在一个能被烈火焚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呢？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如果你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俗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里边，你所追求的还是世俗的东西，哎，那你就是还是活在那个能被焚烧的世界里。但是如果你现在重生得救，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到了锡安山，那你就是来到了不能被震动的国里，哎。所以呢，那我们来到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里，我们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这个躺在这个一个舒适的这个恩典的这个温床上边呼呼大睡，哎，有一次有一个长者说，他说我们今天的好多基督徒啊，他说我们都是想坐着花轿进天堂，哎，躺在上帝的恩典的恩床上，盖着一边恩典的棉被呼呼大睡，就是梦见自己在天上如何的美好。没有付代价，不愿意做付代价的基督徒，哎，不愿意为主舍命，主已经为我们舍命，我们要为主舍命。今天的基督徒好多没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呢，我们来到不能被震动的国里，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到锡安山，我们有一个任务，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哎，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来说，就是要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哎，将失丧的灵魂传福音，哎，要去多做也神国度里的工作，不要做那些满足自己肚腹的工作，哎。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十九节说，现在好多的人呢，他们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神，哎，吃什么喝什么，怎么过得舒适，怎么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那这些人呢，保罗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沉沦。注意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好多的教导，我们要去听，我们要去行。所以呢，第四点呢，既然我们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既然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呢，我们就要去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第十二章的一个总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二十八节开头说，所以是对十八节的那个因为的一个回应，哎，在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这个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的时候，那这位对旧约极为熟悉的圣徒啊，他肯定是想到了旧约中好多与烈火有关的事件。一件呢是记在利未记第十章十二节中，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如果你的侍奉是不是按着神的意思，而是按着自己的爱好去侍奉的话啊，你献上燔火，那就有火从天上下来烧灭这些献燔火的人。那另一件事情呢，是在民数记十六章三十五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二百五十个人。作者告诉我们，不是不照神所喜悦的。如果你不照神所喜悦的，不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个结局呢，就会像拿达亚比户一样，悖逆不顺服神的那二百五十个人，就是前车之鉴，就是和可拉一党这个被神刑罚的啊。这两次烈火事件呢，他其中被烧灭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没有用虔诚敬畏之心来侍奉神。 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背景，哎，我们的身份。我们不是来到那个旧约里边的那个能摸的那个山，不是来到律法山之山，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凭信心来到了恩典之山，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哎，那些能摸的山，那些东西，哎，都是以后会被焚烧的，哎，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来到了不能震动的国，圣经要求我们要以虔诚敬畏之心来服侍神，哎，那旧约里边有失败的例子，拿达亚比户，哎，因为没有用虔诚敬畏之心，结果呢被天上的烈火焚烧，250个那个悖逆反叛的人，也因为他们的悖逆反叛，被火被神焚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些旧约的这些失败的这些人身上啊，也要看见，也要省察，我们是不是在侍奉主的过程中缺少了虔诚敬畏的心，哎，真正认识主，真正知道我们的主乃是烈火，哎，所以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哎，我们当学习，当省察，当悔改的地方。所以呢，我讲这一章，这个希伯来书12章，哎，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都在一场需要十字架的这个能力来推动的这个属灵的赛程中，我们每一个人啊，凡是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在这个赛程中，我们后边有一种力量推动，那就是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呢，也许有各样的重担，甚至有缠累我们的罪，哎，我们可能呢也已经有一点灰心呐、疲倦呐，有时候对神的管教啊有一些拒绝的态度，我们也缺少圣洁生命的能力，甚至呢我们中间有些人也在贪恋世俗，但是呢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经过更深的悔改与更新之后呢，我们奔跑灵程的步伐将会更加坚定。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希伯来书12章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我们的目光是在仰望，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这灵程的尽头啊，因为我们的主自己也走完了这个灵程，哎，他在这个尽头他已经得胜，已经在父神的右边，哎，宝座右边坐下了，等候迎接他得胜的儿女。我们在这个灵程中一直跑，我们前面是那位得胜的主，我们的目光一直在他的身上，我们一直往前跑，他在那个这个灵程的尽头啊，我们的主啊也在等候我们。注意啊，这是很美的一个画面啊，他在十字架上如何的伸出双臂为我们受死，那这位复活的主啊也在灵程的尽头如何伸出双臂啊来迎接每一个跑到尽头跑到他面前的儿女。所以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呢？主把我们领到父的面前，哎，对父说，看哪，父所交托我的儿女没有一个失落的，他们都存心忍耐跑进灵程，都已经回到他们永远的家中。但愿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能够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这样的提醒，带来这样的激励。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走在这样的灵程上，靠着十字架的能力，靠着基督爱的激励和推动催逼，能够都跑到尽头，不要中途停顿，哎，更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都跑到我们属灵这个历程的尽头，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哎，主会张开他的怀抱迎接每一个得胜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靠着主的能力跑到尽头啊？愿意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照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跑到尽头，相信主到时候会拥抱我们，会奖赏我们。但愿主一切荣耀都归于主，但愿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胜，得胜有余，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实在是一位恩典丰盛的主，你在这灵城的尽头，主你等候着那些得胜的儿女，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都可以成为得胜者，走到尽头，主啊，与主 相聚，与主同在，主就把我们带进父的家里，永永远远与父同在，主啊，大享永生。谢谢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好，感谢主。